第一个问题，我们讲所谓情感的表达，我们老讲诗是情感的，谁能回答情感是什么？情感是什么？下面有答案，大家看了啊，注意把这句话看懂。人对客观事物的态度体验以及相应的行为方式称为情绪和情感。情绪和情感在心理的意义上稍有区别啊，但是情绪是归为情感范畴的，情感更细腻、更具体、更丰富。情绪是一种状态的，烦躁、不安心，这是情绪，情绪不太好。情感更细腻、更丰富，看到没有？人对客观事物的态度的体验，有了这种体验，必有相应的行为方式，包括你坐的姿势，包括你呼吸，啊，相应的行为方式都会发生一种和你这个态度体验相同的、相对应、相符合的。有人不符合，特殊情况下，比如说做间谍的，特紧张。要表现得很松弛，因为他要掩藏真相，那是特殊情况下的。我们讲正常情况下啊，正常情况下人对客观事物的态度体验必然有他外化的相应的行为方式。我们都可以看出来，孩子高兴不高兴了，今儿回来是什么状态了，对吧？工作顺利不顺利了，一看就看出。为什么呢？情绪不一样啊，呼吸不一样啊，状态，你从外部状态就看到他心里有事儿。师大训说，师者智之所知也，在心为智，发言为师，行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歌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什么意思呢？诗啊，是表达志向的。我们想愤怒出诗人，是吧？是不是一般的语言表达？哎呀，我想吃个冰激凌啊！其实中午的红烧排骨不错，这绝对不是诗的语言啊！诗是心的志向，在心为志，这种志张嘴说出来就是诗。诗的语言，只有情动于中而行于言，它必然有了这个，有这个心。情就产生了，情动于中而行于言，你先有情，心里先有翻腾，才能张嘴说。言他觉得表达的依然不够，故嗟叹之，加啊呀，人呐、啊、人是世界上高级动物，这一般的陈述语言，是不是啊？祖国呀，我亲爱的祖国啊，加很多嗟叹词，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实际上我们就把朗诵的有些东西可以拉长了、放大了啊，甚至可以，如果是导演的话，朗诵完了我们加一段歌，歌依然表达不足。殷志光是最典型的，骄傲，我是中国人，我的啊，手之舞之蹈之啊，就来了。所以很多人问我朗诵，于老师手怎么放，心怎么放，心怎么放，手怎么放？当然了，如果说标准的表演是一个训练，我们有个基本训练啊，比方台上站吧，我。简单大家说一下啊，我们一般不会这么要像当兵的一样三肘平行，这样很难看。一般站一个脚稍靠前，一个脚稍靠后，这是你个人的习惯。如果两个人搭档呢，我左脚靠后一点，我左边有人，我左脚靠后，我说这跟他搭档呢，我就右脚稍微靠后一点，这样你的胯骨就变成了一个斜肘，肩膀放平，头放平，我们叫三肘不平行，人就不挨，不是矮板的状态。三轴平行是矮板的啊， 一般是这样，在一个姿势可以自由调整说话的时候，手势呢是随心而做的。我们要练，为什么好多演员包括歌唱演员他要练形体呢？像我大小拉山膀也练过哈，这个芭蕾也练过，伸手出去他肯定只是这个角度得是很美的，手掌张开也要美的，不能是这样的，这样肯定不好看，对吧？有人还有朗诵说着手不敢伸，我看到你搁在这儿，你看是什么样，半不拉子的，这个要训练。训练呢，手势出去是跟随心而走的啊，绝对不能硬啊。我看到了你美丽的笑脸，难看不难看？我看到了你美丽的笑脸，手是随心的，因为肢体也是一种语言，除了我们叫有声语言之外，我们的面部表情是语言，肢体也是语言，形体也是语言。咱们看这段话啊，怎么样才能写出好歌，唱出好歌？阎肃老先生的回答：词作者要用心，真情感受，真情感受生活，才能写出好的歌词。作者要用真心真情感受歌词的内容，才能谱写出好的旋律。歌手要用真心真情感受歌曲，才能唱出观众喜欢的歌。这里谈的都是一个心，情是建立在心的基础上，所以心是第一位的。林依轮这句话我记忆犹新啊，在跟歌手建言呢、啊，不要在自己口腔里找共鸣，要在观众心里去找共鸣。你要想了解观众的心，你必须用自己的心去感受。实际上唱歌还是一个跟那个问杨琼一样，不要唱声，不要在口腔里找共鸣，要在观众心里去找共鸣。无论是歌唱艺术还是朗诵艺术，演员的情感必须是真情实感，不能用虚假，不能脱离生活。一位著名的音乐人曾经说过，歌唱的最高境界就是在一定的音高节奏中说话。他把唱的最好称之为在一定的音高节奏中说话，这是最高境界的歌唱。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则认为，艺术语言是一种困难程度并不亚于歌唱的艺术，要求有很高的修养和高超的技术。所以这一切都要从言为心声说起。一个小时了，还有一部分课的没法讲了。理论的东西永远说不完，咱们欣赏一些艺术性的东西，换换神经。我一直希望大家发言，到现在没人发言，没人提问。那待会儿吧，咱们先欣赏一些作品，好吧？
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那榆荫下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寻梦，撑一只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满载一船的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 我不能放歌。悄悄是笛篱的笙箫，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我不知道很多这很多老年朋友，你们熟悉这个《再别康桥》吗？熟悉啊，哦好。我提两个问题。这个诗写于哪一年？知道吗？大概年代？上世纪，咱加个上世纪，20年代，上世纪20年代，30年代。为什么叫《再别康桥》？啊，可能很多朋友知道，徐志摩在康桥，在剑桥大学读的书，读了一年回国了。时隔不久，英国的一个著名学者到中国访问，中国的文化部，当时的文化部派徐志摩陪同，在中国游历了好几个月，然后这个英国的文人回国，徐志摩陪同他一块儿。没飞机啊，坐着轮船又回访了英国。在英国回访安排了很多活动之后，徐志摩说我要到剑桥大学看看。这个英国的文人说你行，我找人或者我陪你去。他说不要，我就一个人去，下午去的，晚上回来的。在回国后不久就发表了这首诗。我们从字面上看可以看到，这女孩朗诵的也不错，很唯美的一首诗。但是如果我们更深的去感受这首诗，这是一篇非常爱国主义的作品。我们知道上世纪20年代的英国法国是什么社会，资本主义是处于上升时期啊，民族欣欣向荣，蒸蒸日上，资本主义工业得到长足的发展。经过100多年的殖民统治，他们从殖民地掠取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使他们的国家非常富足，享受非常好的待遇，而且他们的科学发展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坚船利炮啊，把中国打得是一塌糊涂啊。所以英国这个社会，徐志摩去了就是这样的感觉。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过关了你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这是写他对母校情感。剑桥大学是培养知识人才的，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我在中国是这么个文人，我在英国能当一个普通老百姓都是生活幸福的。中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中国的所有的航运包括海关都处于外国人统治下，外国人负责掌管。他可以在那当一条水草，他要寻梦，撑一只长篙，而不是他说的长蒿。这个蒿字我这个那是个通假字，竹子头草字头在古文通用，绝对不能撑着蒿草是没法划船的，只能撑长篙。还有一个电影里边也撑一只长蒿，撑一只长篙向青草更清楚慢速，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因为在这个时候他回到英国这种社会中，他觉得这才是人类的最佳境界啊，确实啊，最好的社会啊， 我在这种时候我想歌唱，想放歌，人应该这样生活，歌迷多好啊。但我不能放歌，为什么？悄悄是别离的笙箫，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你跟谁放歌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时代，你不就有黄皮肤的东方人吗？你在剑桥大学里晃悠，不知道受了多少欧洲人的白眼，是吧？轻轻的，悄悄的，看开头是轻轻的，后头改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你一个中国著名的大文人，在英国算狗屁了，除了英国几个文学家承认你，在英国的民众眼里你狗屁不是，因为你国不强，民族不能自立，你的文学家在人那狗屁，不知道你，不能怪英国人民啊，你没有影响力。你想啊，但是徐志摩最后这句话说多好，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我是中国人。所以这个诗歌下面包含着其强烈的对我们民族、对我们国家的热爱，对西方社会的羡慕，但绝对不贪婪、不拥有。你的就是你的，我绝不会要。徐志摩是伟大的，这首诗读懂了就不会这样朗诵了。当然，我们不反对青年学生这样去朗诵这个作品，因为他不知道底下的背景，他可以唯美的。就像我曾经说，我刚才跟他说呢，一朵花是为自己的爱人开放的。不管你开得怎么样，你的爱人眼里这个花是最美丽的，对吧？旁边的过路人也可以欣赏这朵花，哎，那花开得不错。从不同的角度欣赏，艺术是多样性的。我不说只有一种是最好的，没有，都好。你心中认为最好的是符合你的心愿，你会认为它最好。所以艺术是百花齐放的。我只是把这个诗的背景、内涵，我觉得有了就不会这样去朗诵了。咱来听听萧煌先生的《兵车行》。
《兵车行》，杜甫。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到访过者问行人，行人淡云点行平。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李正欲过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边庭流雪成海水，五黄开边意未已。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旌旗，纵有剑妇把锄犁，鹤声龙母无东西。况复秦兵耐苦战，背屈不易劝欲击。长者虽有问，欲复敢生恨。且如今年冬，未修关西府，县官即所租，租岁从何出？幸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 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生旧旧。
可能有些观众对这个诗不太熟，这个中学课本里都有。咱再复习一下啊。这个诗一开始写，作者，也就是道旁过者，看到了场景：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地点有了，西安的旁边，咸阳，啊。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发生什么事了，朋友们？你不知道，我不知道，作者不知道，他也不知道。车辚辚，一辆辆的车在过，马萧萧，马在嘶叫，出征将要出征的人弓箭都佩戴着，但是哈尔慢点儿，哈尔跟哪儿了？爷娘妻子走相送，什么样阵势？尘埃不见咸阳桥。这是征战之前新要加入征战的人的这种场景。什么状态呢？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干嘛呢？不知道。问题是不知道，下边才有。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可不是咱现在的行人啊，行人此时指将要出征的人，不是路边的行人道的行人啊，将要出征的人，其中的之一个将要出征的人。道旁过着是我，坐着问行人，行人淡云点行频。所谓点行频，就是要打仗了，那儿吃紧了，这得抽10000人，每个县派多少？哈，各个县凑数。那你，他有管理啊，有礼甲都点。你们家谁谁得去，点着名就得来。刚走一波10天，又要30000人，再点。刚走一波又要，西边吃紧，北边吃紧什么？又要人，这叫点行频。所以。由此下边所有的话啊，开篇是作者介绍，然后两句话，下边全是行人的话。后从石鼓北方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是李正于果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说这些年都是这个状况，十五就出去了，头都不会缠，李长给缠的，回来了40多了，你说头发都白了，该加下不行。营田去，又派出去了，民不聊生啊。而且这个将要出征的人数落了很多话，说我们秦人耐苦战，背屈不易，全与饥啊，现在地里都看不到男人了啊，纵有贱妇把锄犁啊，身体好的妇女在地里还犁犁田种种地，但是何生龙母无东西。很多人了，无东西不是没有东西的意思，是那个龙不直。何生龙母无东西，好的农民种地直溜溜的，一把一排一排的种出来，像画一样。后来就说到信之生男恶，反正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虽百草，君不闻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生旧旧。我就说焦晃先生，你看他声嘶力竭去表达什么了，你看他努力的说什么了，他把他东西全给你说清楚了，说到最后你心里酸酸的。君不闻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生旧旧。这就是准确的把握了这个诗作者的意思。这属于尊重作者，把自己变成 完成心理转换，就像塑造角色一样去朗诵一个作品。当然还有一种另外风格的东西，他就说我这个作，我就跟大家说，我这作品就是张建生老师的。我曾经跟他讨论过关于朗诵的心理转换问题、角色转换问题。我的观点是应该完全尊重作者，按作者的要求，按作品的要求去朗诵一个作品。他认为朗诵作品是文学作品作者和朗诵者共同完成的，也就是说他要加入他认为合适的东西。有些东西张先生老师朗诵还是不错，我们听听他这种不同于这个张家生老师朗诵的，他有他自己的处理，有一定的方式。
兵车行，马啸啸，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淡云点行平，或从十五北房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李正于过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边庭流血成海水，五皇开遍亦未已。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旌旗，纵有剑妇把锄犁，何生龙母无东西，况复秦兵耐苦战，被去不义全于机。长者虽有问，一夫感深恨，切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县官即所租，租税从何处？信之生难遏，反是生女好，生女优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衣于世生纠纠。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生啾啾。
新鬼烦怨，旧鬼哭，天阴雨势生旧旧。
作家诗人王怀瑾先生写的，也是大家熟悉的，是殷志光先生最早朗诵过的《我骄傲我是中国人》。在无数的蓝色的眼睛、褐色的眼睛之中，我有一双宝石般的黑色的眼睛。我骄傲，我是中国人。在无数的白色的皮肤、黑色的皮肤之中，我有一身大地般的黄色的皮肤。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我骄傲，我是中国人。黄土高原是我挺起的胸脯，黄河是我沸腾的血型，长城是我扬起的手臂，泰山是我站立的脚跟。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我的祖宗最早走出森林，我的先人最早开始耕耘。我是指南针和印刷术的后裔，我是圆周率和地动仪的子孙。我骄傲，我是中国人。在我的民族中，不光有史册里万古不朽的孔夫子、司马迁、李自成、孙中山，还有文学里永远活着的花木兰、林黛玉、孙悟空、鲁智深。我骄傲，我是中国人。在我的国土上，不光有雷电轰不倒的长白雪山、太行翠柏、黄山劲松，还有风雨扑灭的金刚传统、雪山火炬、延安金山。我是中国人。我的和黄河一样粗犷的声音，不光响彻在联合国大厦的会场里，大声发表着中国的议论，也响彻在奥林匹克的赛场上，大声呼喊着中国得分。当掌声把五颗金星拖上蓝天，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的和长城一样巨大的手臂，不光把采油钻杆钻进外国人预言打不出油的地心，也把通讯卫星送上祖先们梦中不曾到过的白云。当五大洲向东方竖起耳朵，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是莫高窟壁画的传人， 让那翩翩欲飞的壁画与我们为伍，我们就是飞天，飞天就是我们，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不是圣经中的古代巴比伦人。让祖国踩着我们的脊梁走进天堂，我们就是通天塔，通天塔就是我们，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好，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如果大家从网上看这个版本，没有一个是完整的。除了殷志光先生，相对完整一点，他为了他的气口做了很多调整。华阳先生在世的时候曾经给我谈到他这个作品的怎么诠释，怎么解读他的感觉。因为这个他有几个段落，有很多人在把握他的作品的时候不太明白。你比方说通天塔怎么回事，说很多观众不明白，后来很多朗诵就把它摘掉了。我是中国人，不是古代巴比伦人。如果你们读过圣经，你们会知道古代的巴比伦人，他们为了炫耀自己的财富，为了他们造了一个塔叫通天塔，惹恼了上帝，上帝就让巴比伦，就让他们不足，语言不通，分散他们的能力。这是圣经中的记载，说我们是中国人，不是古代的巴比伦人，让祖国踩着我们的脊梁走进天堂。这段好多都删掉了。另外一个还有，黄土高原是我挺起的胸脯，黄河是我沸腾的血型。很多人老是把它，黄河流水是我沸腾的热血，这就叫浅薄的理解了淮上先生的诗。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河水，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文明的发源的河流，而我们作为炎黄子孙、华夏儿女，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所以黄河是我沸腾的血型，而不是黄河流水是我沸腾的血液，完全不是一个含义。就是这片土地养育了我，所以大家从这儿，所以读诗的时候不要自己去删歪解，甚至我们都知道那个大王叔的雨巷，和我一样默默地赤处着，就是我们现在行走的行，双人旁是赤，对吧？这边念处，形容一个人犹豫不决的徘徊，默默赤处着。就刚才那位第一个朗诵《再为康桥》的，我没录他那个，他居然就把这个诗朗诵成了和我一样的默默的行着，就把这俩字儿和一个字儿念了。就是在这儿，我主要强调一下，读诗歌会增加我们的艺术修养。诗歌读得越多，你的修养越高，你修身养性越多。你除了我们叫现代社会，除了我们物质丰富了之后，我们一定要找一个精神的归宿，找一个精神的家园。在朗诵里边，在我们的古文、美文这种读的过程中、欣赏的过程中、吟诵的过程中、朗诵的这种过程中，我们的心灵找到了一种澄净的，使我们心灵得到平和的。我们知道人活着不仅仅是吃饭穿衣开好车住好楼的，除了这些之后，我们还有一个作为一个人不同于动物性需要的欲望追求的，那就是我们可以从这里面找到我们共同的最美好的精神家园。好，谢谢大家，再见。